大家好，我是洪晃，欢迎收听我的音频自传。大家好，罗叔好。
洪你好。
我们聊完无穷动了哈、
嗯、
这好像是特别大的一个里程碑的那种感觉哈。其实无穷动要现在放映，我觉得更多的人会知道宁导想说什么。
嗯，您那金句就更金句了，流量爆炸。
不是已经爆炸过一回了吗？就不要二次引爆了。
我估计您在那片里就站在那个桌子前面讲这话的那个，您就可以带货了，后边桌上就全都是货。
这个电影带货不能带任何东西，只能带鸡爪子。
对。
我特佩服刘索拉，在那场戏的时候我就觉得啊，真恶心，而且那个鸡爪子吧就是白煮的你知道吗，就真的是连点盐都没有的，就太恐怖了。我想往上倒酱油，他不是要我们所有人都啃鸡爪子吗，然后他那摄影就可以随便照，但是我真的啃不下去，那就是白煮的，连就是可能他那个汤里头放了点盐水，但是真的是一塌糊涂的难吃的。我说我想倒酱油，您说不许，倒了之后就不好看了，拍出来就不好看了，
吃一嘴
怎么能可能倒酱油呢？不行，我说那怎么吃啊？就这么吃。它有一个大猪蹄呢，
也是白的，
也是白的。哎呦，那就更没法吃了。这个必须说，这个非专业和专业演员的区别，就是李晴晴就把那个猪蹄就给啃下去了。哎呦，就白水的一个猪皮，我看着，我现在想起来我都反胃。李晴就吭哧吭哧就把那猪蹄给啃下去了。他啃的猪蹄的感觉就是特别狂热，就没有像刘索拉那么细腻的啃鸡爪子的感觉。刘索拉是真的会，他啃鸡爪的时候那天吧，他要知道拍啃鸡爪子的戏，他手上戴的戒指
哦，
都特别好看，整个的那一个近镜头的那个感觉就特别好，我们都没有。到最后啃鸡爪子就基本上镜头全是索拉的，这才叫会抢镜头呢。
嗯
嗯，对，那个戏要现在放一放是比较好玩的。
嗯，
但是那个时候不声不响的，就也没有不声不响，反正还是有一点小回音的，
有有有，
但是相对来讲比较安静的放了也就过去了。
那时候院线也没现在这么好。
那院线没几个，票房也没几个、
嗯、
都不是像现在上来就忽悠什么十个亿二十个亿的这种样的票房的。
是是
是，有时候会被人家误认为我和娱乐圈有什么关系，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真的是娱乐圈跟我离得很远。误打误撞演了这么一个无穷动，还有一个电影是吴宇森工作室制片的一个导演，他底下有一个导演叫陈一力，陈一力的弟弟是原来 Diesel 这个品牌的市场经理、
哦、
我是这么认识的陈一力。陈一力呢，他就在中国拍电影，哎呀，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里头的男演员全是亚洲最好的男演员，有刘烨，有孙红雷，舒淇在里头是女一号，但是那个电影在市场上就一塌糊涂。他拍了另外一个电影，是姚晨和刘烨演的，是讲时尚圈的，把我抓去又串了一个角色。我跟陈冲有一场对戏，他说我啃老，我说他啃丈夫什么之类的，就这么样一个就是挺恶毒的这么一个。完了到最后人家也把那个整个说的话就按着我脑子上了，说我就是啃老。我是想好吧，国内的观众有一种特别特殊的能力，就是他认为演员和他演的角色永远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才会去演什么样的角色。演员这个职业在中国是不成立的，你都是 typecasting， 你是什么样，你是流氓你才会演流氓，你是一个刁老太太你才会去演，就不管你怎么样的岔开来的
都是本色。
对，都是本色，就是他认为所有人都是本色出演的。
嗯，
演过这个，那个就两场，然后就是姜文那个电影《一步之遥》，也是演的我一头雾水的。他那个大部分都是专业演员，后来我回来我说这演电影为什么是那么不快乐的一个过程，然后宁宁就跟我解释，宁宁说话，你要知道电影就是把你普通生活中做的事情彻底解构了，就比如说你在做播客，你刚才那句话没说好，你再说一遍。 说啊，那你在做播客，导演就会说不，我要你要那个腔调更惊喜一点啊，你在做播客，哎，太多了。他说你在生活中这句话就会很自然的流露出来，但是你在演电影的时候，你要把这个东西重复解构，从那什么，他说肯定是一个很难受的过程，因为人不这么过日子，人不会说我刚做完一件事儿，因为不够完美我就马上再重复它。人的生活中这个时间线是流畅的，在电影中这个时间线是永远在打磕巴的。他说这个就是你特别不习惯的地方，就你永远在重复的做一件事，就跟直播带货似的。我觉得直播带货的主播肯定都应该很可以演电影的，就因为你要同一句话来回说来回说，每回都说的不一样，每回都说的要津津有味的。
真是哈，表演的情节就是每隔几分钟就得重来一遍。
导演他会要求你去，比如说你给我三个可能性，我需要知道这个人物到最后他说这句话他的情绪是什么，那这个就从你的语言里头流露出来。所以我就觉得哦，太烦了吧你要背这些台词已经是让人很烦的事情，不仅要背，同时还要背好几遍。一步之遥的过程当中，对我来讲就是对电影工业的一个迅速的学习的过程。因为毕竟无穷动是一个小剧组，就七八个人，都是朋友，可以打架可以闹，又在我妈妈家，就更像是一个朋友之间做了一个小项目，不像是正式拍电影。到了一步之遥的那个场面，有200多个群众演员的那个场面，都是专业演员，就我一个非专业演员的感觉就是完全他那个比例就倒过来了，特别的不一样。我就因为演完这一步之遥之后，我就知道我没有任何细胞能够承担演员这个职业，我没有这个素质。演员还是需要挺高的素质，他要承受很多，他真的要吃苦耐劳的，这个不是一般般的吃苦耐劳。就给你说几个吃苦耐劳的地方哈，我不知道你记得不记得一步之遥里头我们都有那些裙子，
嗯，大裙子，
这些大裙子吧都是从西班牙借过来的，
哇，
真的是花了血本了。在这个一步之遥开拍之前差不多一年吧，就所有的演员都得去量尺寸，量完尺寸他们按照这个尺寸去西班牙借这个大裙子。
开拍前一年？
对啊，导演脑子里头肯定已经有这几场戏了，他才能够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如果说他脑子里头没有这场戏，他就根本做不到这个角色。
等这一年得照顾好自己的身材呀。
对我来讲没有要求，姜文就跟我说了，没事，你不用减肥。然后我说哦，好的，太好了。但拍出去就很难看，但是也认了，没关系的。西班牙的那个宫廷的衣服呢，里头是有 corset， 它是真的，里头有那个勒胸的那个内衣的。其中有一个日本演员，我忘了他叫什么了，演他的太太之一的，真的是勒到最后给勒休克了。
我
就因为你要穿这个裙子太长时间，你是会缺氧的。尤其他勒得太紧，然后人的骨架子又小，本来身体就不好的，然后他就是演着演着一半就躺着那儿。我们说怎么回事，说不行，赶快把那个勒胸的那个呢，他可能喘不过气儿来了，就真的是晕倒了，还挺辛苦的。从我们家再往北有一个北影的拍摄基地，所有的那些都是在那里头一个大棚拍。而且我就觉得、啊、为什么我们对软件这个东西就这么吝啬。北影的那个大棚哈，我不知道是什么，据说是韩三平盖的，他为什么对做电影的人要这么苛刻呢？北影的那个大棚里头所有的演员休息间里头是没有家具的，也没有暖气的，
空房子。
冬天拍戏你要是想要暖气，自己带暖气锭取暖。所有的茅坑全部是蹲坑，他做的茅坑跟一般的公共厕所的茅坑是一个水准的。你记得那个大裙子吗？那你说要演员穿着那裙子怎么上厕所啊？
这太考核心力量了。这
人家还告诉你这服装多少多少钱，你怎么怎么着、你怎么上厕所啊？这实际上到最后演员就是靠不吃不喝， 喝水都是抿一小口，你没办法，你要去上厕所，你就得把这些所有的花了半个小时穿上的衣服再都给脱下来，导演也没那个时间，所以你在穿衣服之前必须把这些事情全都干了。一旦你穿上衣服后头拍的时候，你就不许喝水，不许那什么，就很苦的，你知道吗？
太苦了。
而且我特别同情那些就是从群众演员上来的这些演员，群众演员真的是很惨的，就是你哇一下200人去，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该去哪儿换衣服不该去哪儿换衣服哈，我就跟群众演员在一块儿换衣服，冬天在外头有一个巨大的帐篷，然后就说下面一场戏什么女生都进去就是跳舞，就是在那个ballroom 里头，他不是有群众演员，说都该换衣服了，就一个一个喊，所有的女的年轻的大妈就在一个巨大的帐篷里头，但这个帐篷里头没有任何暖气的，你就得脱光了换衣服。
我
然后我就说这不把我得给冻感冒了吗，他说哎你赶快咱们就快点换就可以，但是呢他换衣服又是必须得要有讲究的，就是说他可能两天拍的是同一场，所以你上一场戏拍的是什么，跟他接上你是手上哪个手指戴了哪个戒指，他都有记录的，他还得找这些东西，还得保证你穿上的衣服是上一场是接得上的，不是那么简单的，后头有很多很多特别复杂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一个导演花那么大的功夫拍出来一个戏大家不说好的话是挺伤心的，
是哦，
就我特别能理解，太大的一个工程了，太多的人的心血浇筑在这个里头，然后到最后得不到好的结果，真的很伤心的一件事情，还不如那种小而美的项目呱唧一下子就 OK 了。在一个大棚里头差不多有那么几十个人一块换衣服，很奇怪的，因为换衣服的人都是女的，但是帮你穿衣服的人有时候也会进来一个男的说啊，就道具啊什么的，这样完全是一个巨大的混乱的一个过程。还好呢，我对这个过程小不溜的有一点预期哈，知道就是说你内衣一定要穿的非常多而且非常暖和，在上头再去落这些东西，你第一不会冻着，第二那么多人都脱光了也挺难看的，但是呢你至少呢有长的内衣，跳芭蕾舞的那一套衣服一定要穿在里头当打底，你任何时候让你都脱下来，你就像一个芭蕾舞工坊里头的小女孩一样，你就不会别人脱下来又是胸罩又是要尖叫又是什么的话，又要脱什么袜子又要脱什么秋裤什么的。这个是我的一个朋友教给我的，说你要去演电影啊，我说啊，他说你记住啊，如果说是那种正式的电影，你里头一定穿一套像跳芭蕾舞那样的工坊里头穿的内衣内裤，你要是群众演员你永远不会露怯。我说啊，还有这个，去了之后就在那个大屋子里头就想 OK 好吧，这个穿衣服的时候还好一点，你知道就导演说停以后所有人都要脱了衣服完了之后回家，哎呀那个大棚里头帐篷里头就所有人都急着要回家对吧，都已经半夜什么一点钟啊什么的，就所有人哭着喊着要回家的时候，那个乱七八糟的，当然就是说群众演员他们也不会特别的计较，但是像我们那个第二天要接戏，你就得等着这些人走了之后你再进去，辛苦啊。然后我就特别不理解为什么要选择这么辛苦的一个行当，而且是挨骂这么多的行当，一不留神就得被人骂死的行当，还要付出这么多的辛苦，如果说就为了几秒钟的光鲜的这种样的东西，这个投入产出比简直了。还有就是我们不是穿着那个大裙子吗，那个大裙子是有裙骨的，虽然它那个裙骨是当代的裙骨，就是软的，是那种硅胶做的，就是你真正坐在沙发上也没事儿，
它能窝一下，
但是问题你也得有沙发呀，这不是北影的那个影棚里头都是没家具的吗，主要演员的休息室里头会有沙发会有家具，一般像我和那些姨太太们休息的那个房间里头就是一个大空房子，然后里头有几个暖气锭凑合的暖和点，里头有好多你知道那种油漆桶
都捅上，
就把它翻过来，它不就是一个圆的凳子吗？
哦嗯、
就穿着那个裙子，你就只能坐在那桶上，就坐在那桶上等。然后我的第一场戏等了差不多2个钟头，
哇，
穿好了裙子，坐在那个桶上，在后台等2个钟头。我那个时候我就想，我不拍了，能换个人吗？我能跟导演说这事儿就过去了吗？这太无聊了，我操！就基本上我已经疯了，我就说 OK OK， 好事做到底，咬着牙把它拍过去。对我来讲，对很多人来讲，我知道演戏是一个特别享受的过程。这个里头，我觉得是谁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演员吗？文章，文章是浑身是戏。他是演一个挺那种花花公子的，
其实就是张学良，
你说的哈，不是
我
说的，就反正他就演的是那种就一个花花公子的这么一个二代啊。我特别佩服他，就是他浑身都是戏，他时时刻刻做的每一个动作他都在这个人物中。我就觉得文章是一个太好太好的演员了，他能给你带入。因为有一场好像是我和他老爸在那说外头好像报纸上又登什么了让他们。我们没有剧本，我们就是早上去化妆的时候给我们一张纸，说你的台词是这个，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在说这个。然后可能姜文会给你说你现在就很生气啊，因为你女儿在外头又惹事儿，怎么怎么着。但是你不知道前因后果，你也不知道他前头那场戏是什么，后头那场戏是什么，或者是说他到底为什么是怎么样。对我来讲又不是专业演员，这个挑战真的太大了，我根本不知道我的情绪应该放在什么上，我就知道我应该生气，所以我在那个戏里头基本上是一直在生气。我也不知道生气我应该怎么控制，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我跟我女儿生气是什么样，我跟我老公和文章这个角色生气吗？但是只要是文章在旁边，他肯定能把你带到你该有的那个情绪上头去。比如说该我说话了，但是我只要看一眼他的动作，比如说他看那个报纸那种啊，就这种做各种各样鬼脸啊，或者是样子，他就把那个情绪带给你，你就知道你该是什么样的情绪。整个这个过来，文章的演技我是真的拜，特别拜，好演员，真的是一个好演员。只要他在场，他可以影响旁边所有的演员进入这一场戏的感觉，
真厉害。
特别特别厉害。当然姜文也是这样的演员。有一场戏是我跟他对他到家里头来，他的那种在演戏时候的管家也是一样的。我看他就觉得哥们儿我该干什么，就我会很觉得就还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但是他会立马有一些动作，比如说就那场戏我记得我是从旁边出来要跟他对戏，然后我都还在那儿想，我说哎呦人哥们儿对戏啊，我就脑子里头想的没几句话，但是就想的全是，但是我走到他跟前，他就马上搀我一下，一下子这一个动作就让我们两个人的辈分就不是，意思就是说我跟你是陌生人，我是要巴结你的，因为你是我女朋友的母亲，而且你不怎么太待忌我。当时我还想这怎么演，我要上去不能 diss 他，或者什么这台词里头也没有那什么，我就想那我瞪他还是怎么着。但是我一过去，他这一个动作让你进入你的角色，你就是那个高高在上的谁也看不起的那种。好的演员是能够把周围的人都提了起来的，至少一步之遥里头一个姜文一个文章两个演员，我觉得是超级棒。最吃惊的一个就是我打机关枪追杀我女儿的那一场戏，你还记得吗？
记得。
后来都变成一个 GIF 了，那场戏特逗，那都是后头拍的，就前头都拍完了，说你得过来拍戏，去了完了之后又穿上那倒霉的裙子，就说你得到这个台上头去。刚开始呢是在这台上头拍几个说话的镜头，什么追啊什么的之类的，完了拍完了之后说下面呢你得有拍车的这个镜头哈。他因为是在一个台上，只有一个假的那个车的前头那壳，然后你就要把脑袋从那个车窗里头伸出去，拿着一个道具假装在打枪的那个感觉。 他说开始，然后那个东西会像车往前开那样会震动的。哎，我心想这台还挺高级的哈，底下有一个机械的震动的东西，还在那儿打的，让他们说停，他就不震动了。再来一遍，你又来一遍，他又开始震动。我还是想这个机械的台子还挺好的，所以有一次我在打枪的时候，我就特别想看台子底，我往下一看，哪是机械的，一帮子厂工在那咣叽咣叽咣叽咣叽使劲摇我了。当时我就笑喷了，我说、啊、这是手动的，不是机械的，我还以为在片场，因为它那里头有一个特别大的绿幕，是吧？然后在那个绿幕前头，然后我还以为这个片场是特高科技的，我一看啊，车震就是底下厂工在那咣叽咣叽咣叽咣叽使劲的摇晃。
嗯，您说的最好是车震。
那对，但是车震不是那个意思啊，就反正就是你要显得车在开的时候的震动呢，就你不要老瞎。
哎，好嘞。当时为什么去拍这个戏啊？
其实我跟姜文认识吧特别特别早，因为那个时候陈凯歌在纽约想拍一个短戏，就是底下有一个 Zoetrope 这么一个制片公司，他们想找三个外国导演拍一个纽约故事。到后来姜文是去拍了一个纽约故事的，
北京人在纽约，
就是另外一个纽约故事，应该是他导的吧。外国导演的眼里头的纽约是什么样的？当时呢陈凯歌写的是一个中国艺术家在纽约的故事，他想让姜文来演，然后就让我回北京去找姜文，问他能不能来演这个片子。但是后来这个制作就没有成型，也没人投钱，也没人，这项目就拍电影是一个超级不稳定的一个职业，就是说你一个项目你可以在那儿筹划筹划七八年，不是一个特别稀奇的事儿。你要按照正常人做项目，就是说我这个项目花两年时间找投资，完了之后几年建设，几年运营，几年什么回本。拍电影找钱的这个过程真的是漫长的一个过程，这个准备啊什么改剧本啊是特别漫长的一个过程。我去就是因为我很早认识姜文，凯歌的那个项目又黄了，在不同的场景也经常碰见姜文。我跟你讲过吧，那时候我做乐杂志有一个苏小明吃喝委员会，
记得
啊，姜文是苏小明吃喝委员会里头的，就是小明和姜文玩的挺好，然后又因为这个吃喝委员会在很近的时候又认识姜文，就一直是这种朋友吧。他有一次说我要请你吃饭，我说哦，在一个日本餐厅，我一看进去一般吃饭就一群朋友，那次去就他一个人，他说你帮我演个电影吧。我当时我心想是真的还是假的，这弟弟什么意思啊？我就说什么电影啊，他说我给你讲这故事吧，他就给我讲过。我说那你能把剧本给我吗？没剧本。是哥们儿，是朋友，而且我觉得他也像我这种人，我已经觉得他已经足够隆重，还专门请我吃顿饭就为了说服我去演这电影，所以我就去了，就没有什么别的原因。我干事儿，我也觉得会，哎，不知道给正规军演电影什么德行啊？
喜欢就行。
我都不知道我喜欢不喜欢，我是演完了知道我特别不喜欢当演员。真的是通过这一趟，我才知道我的性格和我的各种样的属性让我不能成为一个演员。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当演员，但是我觉得这事儿能有多难呢？就跟大部分人看电影似的，当我们看的影视剧看高兴了，就说哎呀，据说他们一部戏拿多少钱，这事儿能有多难呢？不就那什么，尤其是你看到演的好的演员，你特有这个感觉，因为他入戏，他演的就是你的日常生活，你就觉得这事儿能有多难？平常我过日子，我涮火锅不也是这么涮的吗？他不就是那什么几个镜头吗？一共数下来多少个镜头？你就觉得这事儿我天天在做，有什么难的？姜文跟我说这个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意识到他想要我干什么。我不懂什么叫演戏，因为我上一次演戏就是《无穷动》，《无穷动》更是像朋友之间俱乐部的一个玩法似的，
纪录片似的哈，真实的样子基本都是。
它是小剧组，所以它没有那么多的流程在那儿。艺术片它有一种特别人性的东西，它没有把你真的放到一个程序里头去。但你要像一步之遥， 真的是在电影工业的机器里头了，很恐怖的一件事。一步之遥对我来讲，知道我不能干什么，不会去再，当然我以前也没有这种演员梦，都是因为歪打正着的这么一个过程就跑去，比如说我做播客就不是一个完全歪打正着，我还是很喜欢播客，而且我自己做过广播嘛，所以我就知道我很喜欢这个 format。 你要说演电影真的是乱打乱撞，在那儿去演过三个电影，一直到演完姜文的，因为姜文的那个电影真的是正规军的电影，摄影啊什么化妆啊，你想他是张淑平做服装，
可不，
那都是一流的
大神，
大神都是在那儿做，我忘了谁是摄影来着，就反正也都是大神在那儿当这种摄影啊，还有姜文，而且我还是碰到了很多专业的演员或者专业想当演员的，就我们那帮姨太太里头有好几个我忘了是谁了，他们是很会找镜头的你知道吗，就我狗屁不懂你知道吗，说跳舞大家欢快什么华尔兹怎么怎么着，就会有人跟我跳舞的时候突然间把我一转，因为他知道镜头是对着我，他要把我转过来，我是后背，我的大熊背在后头，然后他的小脸儿就可以在那个熊背上头的话，我就会跟一个女的跳舞的时候，她说咱们转一下，啪一下子就把我给拧过来了。后来我下去之后，人说你就这么样被人摆弄，人家在找镜头呢，你也不看看，拍的你就是一个巨大的熊背，导演想拍你的脸都拍不着。我说我哪知道这镜头在哪儿？那镜头不是一个大吊臂在那儿来回转的吗？他找我不行吗？非得我找他？人说你看这个就是没常识的。真是他们在那儿跳舞的时候就看着那个大长臂摇到哪儿去，看着那个镜头对着唰一下子就会转过去的，
江湖啊，
一步之遥真是学到了好多好多东西，这事儿我真的干不了，因为不管这个戏是成功还是不成功，它背后所有人要付出的辛苦是不会减低的，从化妆到那个什么，就是我们那些头发是早上起来给别出来的，没有烫，深拿那个卡子那些小卷儿，一个一个每天早上给别出来的，我那个时候就是自己开车开到那个电影基地，完了之后晚上差不多十二点一点钟我自己开车回家，我这个人是不爱用助手的，然后回家的时候就一路上二十分钟我就在摘卡子，我记得有一次我说我得数数他们到底在我脑袋上别了多少卡子，131个，
我
说老实话你的脑袋都不会动了，就一边回家一边摘卡子，摘到一半我就说我不能摘了，因为我在开车，这卡子太多了，你得早上九点钟去让人家在你头上别131个卡子，再给你脸上画的你也不认识你是谁了，
实拍就几分钟，
实拍也不是那么短，但是大部分时间你在等。我就记得那个 Donald Sutherland 采访他时候他说一句话，忘了他拍什么片子来着，他说我特别热爱演戏，所以你让我演戏不用给我钱，你给我的钱就是因为我要等，我在拼场永远要等我什么时候上去，我要的大的价格不是因为演戏的价格，因为演戏是我的爱，但是让我等这个我不爱，所以呢你给我的钱就是给我等的钱，大部分时间你是在等，不会马上就是你的角色，你就得在旁边别着131个卡子，穿着勒身的衣服，完了在那儿等什么时候导演说该你了，这个过程真的是一个吃苦耐劳的过程。中国你看能够出来的演员很多是学舞蹈的，为什么呢？学舞蹈的人有这个功夫，他自己对自己身体的训练，他对自己的身体他能有这种控制能力，所以对他来讲这种等待这种所有东西他都是有掌握的，他不是像我们这种素人似的到那儿去一下子就勒在一个紧箍咒里头，就真的是坐坐也不是，站站也不是，又想靠墙，我就曾经老想靠着一个东西就不想坐，因为坐你就得坐那个
桶
就挺硌的，我又不想坐，穿着那东西想靠一个什么东西，一靠墙是一个道具，呱啦道具在倒了，就经常人说别靠别靠，说晃姐千万别靠这个啊，这就是一个板儿，你看着它像一堵墙，它就是一个板儿。
太辛苦了，
特别辛苦。我记得 卡生啊他们编辑部的人去探过一次班，探班在那儿一看就说算了别跟他说话了，你看他那样他们说我们来了，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走的，反正我知道他们去了拍了几张照片就走了。他不是一个玩的过程，对外头的人，就我看电影原来也是觉得这不就是一帮人在那儿瞎玩吗，真不是，玩好了也真的太不容易了，所以我就觉得我真的没那金刚钻，不敢再揽这瓷器活了。
但其实我还是挺想在银幕中再看您的。
去滚，
好嘞。
演电影这事儿，大家先想一想，看着是特别光鲜，实际上背后还是要付出很多辛苦的。
嗯，辛苦了。
嗯，
那咱们这期先到这儿。
好的，
下期再说。
下期再见，
拜拜，
拜。